各位同修，阿弥陀佛。这个，我们今天呢，就要把第一会哈，那么把它做这个圆满了。那么，大部分经总共有16会。那么从第一会到第六会啊，那么这个以后的第二会到第六会呢，那么大略的内容在第一会里头都有啊，所以呢，我们把第一会的经呢，我们就这个很浓缩的，也很次第的给各位谈。那你知道他从一开始的时候啊，在第一会里头佛啊，那么这个他要讲这个大般若经，因为所有的修行全部到最后只是为了一个啊摩诃般若波罗蜜啊。你看禅宗他的修行到最后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，那么天台家的修行止观到最后也要回到摩诃般若波罗蜜。净土中我们一定，我们是无论如何啊，这个盯着阿弥陀佛不放，但是你盯着他不放到最后呢，也是要让你进入常寂光净土，也是要得摩诃般若波罗蜜啊。唯识家啊，你从唯识里头啊去溯源啊，那么透过这个所谓瑜伽师弟的方式，也就是我用我的心，我去提升自己，去相应，然后不断的啊去开拓，让自己最后有一个清明的自己，那个到最后连自己都放下了。只剩下那个清明的，他还是要跟般若去相契在一起。所以你的修行啊，在整个佛法的修行上，那么佛呢，他告诉我们，但是无论啊，你修行的法门是什么啊，因为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因缘、不同的年龄、不同的性别、不同的地方，你在修行的时候荣获会有不同，但是到最后都只有一个，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。那么这样子说来，佛要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时候，大家应该还记得第一会佛要谈摩诃般若波罗蜜呢的时候，那么他放光。那么为什么他放光呢？是你只要有般若波罗蜜的时候，你也在放光。我们此刻在听这场经的时候，我们也在放光，不是只有佛在放光。你自己有没有留意哈？我们才刚过完了年不久啊，你看啊，这个月还是在元月份哈、啊，你有了9天的放假啊，放完了以后。你那9天，如果你茫茫然也没有念佛啊，也没有做一点定课，你有没有觉得非常想要来这里？是不是赶快回复哈、啊，还来听经？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啊，那就是说我们的灯不够亮，所以需要有这个佛法，有这个讲堂啊，有这部经啊，来帮我们点。不只是你这么想，老师也会这么想，说我看赶快来讲经比较好。也就是说十方啊，诸佛界呢，知道释迦牟尼佛要讲经这一件事情呢，却使得他们通通都受到感动。也就是说般若这件事情是每一个人心里都有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啊，这个在平常之间受了种种的烦恼，种种的无明给困住，困的程度不一样，但是只要你清静下来的时候，你还是会跟他有感应啊。那么所以那一开始的时候，大家还记得就十方 诸佛界啊的大菩萨呢，他们都感动，而且他们也要怎么样，也要到娑婆世界来，因为他们的那个佛界的佛告诉他们，你之所以会感动的原因，是因为啊，这个娑婆世界的佛叫释迦牟尼呢，他要说大般若，所以你受到感动了。所以十方的佛界的大菩萨通通说想要来啊礼敬这个释迦牟尼佛，也希望能够来这个娑婆世界能够听释迦牟尼佛说般若这件事情。可是他们要来的时候，他们的佛，十方世界的佛都叮咛了，你们去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啊带着无上妙法去供养释迦牟尼佛。所以每一位菩萨都是供养这个妙法而来的。各位，你我都是菩萨，也是来这个娑婆世界供养这个妙法的。可是这个妙法是什么？这个妙法就是生命之华。每一个生命都像一朵花，但是没有两朵花一样，没有两朵花的颜色一样、芳香一样、这个大小一样、形状一样，都不一样。而没有，也没有两朵花会一样。你仔细去看，有的花被虫子咬了，有的花比较咬的比较少，有的花咬的比较多，有的花啊，这个同样的花里头大小也都不一样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你得好好的开这朵花才可以。我大学的时候，这个插花社搬花的都是常常我去帮他们搬花。我就好养狗哎，啊，人家叫我帮忙，我就帮他忙。我常常帮他们搬花、搬花器，所以我也在那里偷学一点。我不是真的在学花，但是搬一搬，我就没事，就是有时候停在那里听听他们插花。有一次我跟他们一起插花，可是我拿了一朵花拿起来的时候，拿了几株花在那里，那几株花被虫子这样咬的，这样不整齐哈，这已经又咬得很不完整。我看了看，他们没有人喜欢插那朵花，我说这朵花给我好了，不是一朵，是几株。我把它拿来看一看，我把它照那个东西插，那个叶子也有一点点缺，我就把叶子缺的地方稍稍也再把它整理一下，我就把它插了，我就插了一个有缺陷的花，把它插好了。每一个人后来都很欣赏，他们怎么说呢？他们说缺陷美，缺陷美。我说不，美就没有缺陷，它没有缺陷的。所以你去看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是完美的，没有完美的时候啊。但是无论如何，这朵花必须是开的，而且是开得欢欢喜喜的，必须是如此才可以的。那么供养十方诸佛来供养释迦牟尼佛，所以等他都来了，这里面你看哦，有佛的弟子，也在这个声闻缘觉弟子都有十方来的大菩萨，通通都在，那开始说法。可是他在说的这个般若波罗蜜的本质是什么？那是你看那一个阶段，每一品经，他提出一个主题，但你们有没有留意？几乎每一个主题跟他对应谈的那个人是谁呢？善现就是《金刚经》里的那个是那个舍利弗，那个舍利弗就是啊，他就是佛弟子里头智慧最高的，都是他。所以常常你就看到哦，佛啊告善现，佛对善现怎么说？通常他就是主角。佛的说法很特别， 他不是，只有他说，佛不是，佛总是问啊，让佛的弟子来问问题，然后他来回答问题，所以他是用一种对谈的方式来谈的，他是用一种悟谈的方式来进行的。像这种大团体的一种悟谈，甚至于是宇宙级的一种对谈，但是他还是有几个人代表发言来对谈。那么这个你看，每一年星云大师在国父纪念馆或是在哪一个地方，他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说法的时候，哎，一定有一位他的弟子呢，通常啊都是慈慧法师的样子，就在那里，那一个问问题，问完了以后，他来这个回答，这是尊古法的方式，啊，用这种方式来达到这个说法。可是他每一次问，每一次谈，主题都不一样，每一个主题不一样，他称它为一品，一品经，啊，所以一个问题，一个课题谈下来叫做一品经，啊。啊，我们看到到卷八这边来的时候，我们最后这个地方到卷八这边第八卷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是圣意瑜伽品跟无动法性品这两品经，这两品经呢，最后就是劝觉品，啊，劝觉就是在那个地方呢，就是要圆满，要结束了。那我们来看看啊，圣意瑜伽品是什么意思呢？圣意其实应该这么讲，说殊胜之意，也就是第一意的意思，是终究的。那个你知道什么叫终究，什么叫殊胜就近之意呢？今天这个佛光会还跟我约，他说老师，这个你跟我们哈，就是这个远距教学，你这一讲是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的佛光会通，都可以听到你的演讲的。我们希望你讲一个题目，就是佛教啊的生命啊，对生命的终极的终极意义啊。那么佛教的这个生命终极意义，我说。好，我现在就跟各位讲，佛教生命的终极意义是什么？此刻，是你的生命的意义。可是，这个现象界的生命的意义之外，却后面却有一个般若，那个永恒的般若，就是以我们现在来看的话，它是现在的终极。可是从那一个般若空相的那个角度来看的话，此刻却是那一边的终极，没有，不是绝对的。只要是一个绝对的东西，它就会变成边界，它就变成有执着，它就叫做不平等，它必须是最后必须叫做圆满啊，有当下的生活。但是这个当下的生活同时也是终极的，不二，分不开，你不觉得吗？你此刻坐在这里，你以为自己有衰老，你以为自己有得失，你以为在这一波的经济的啊金融的这个灾难里头，你可能有受影响，或者是你对他安心，但是其实佛却也告诉我们，是就现象界来讲，这里有生灭有得失，可是就终究意来讲的话，它没有。可是终究意在哪里？你如果你不是在现象界里头，你就体会不到终究那个空性。如果你不在空性里头，你也看不出这个现实意的意义。所以我们此刻坐在这里听经，平常吃饭工作，你看起来是变化无常，但是其实也是不生不灭，不依不异，不来不去，不长不断，它你也是有本来就在终究意中，那个叫殊胜。我们看到空性的般若的那个叫空性， 那个宫心也就是所谓的啊圣义地的部分，也就是啊终究第一义地的部分。可是终究的第一义地呢，相对于我们生活中的啊，相对应于我们生活中的却是余且，所以余且这两个字叫做相应，相应，也就是我的般若会相应，自然而然会反映到我的生活里头来。此刻我们在听，在闻这个法是世间的，可是你却也没有离开般若，也没有离开它。所以我们讲余且四谛论，那个余且两个字啊，那个梵文叫 yoga 的那个字，它其实它的意思是相应啊。所谓的相应的意思呢，就是我的心最后是跟环境相应，我的心我跟我的离体也相应，跟般若也相应，我的心跟我日常生活当中种种的因缘都相应，我的心跟我的果报也都相应。但是虽然是相应只不过是如幻如化的世间法，如果你能够一时放下的时候，你却也在那个殊胜义里头，在胜义地里头。所以我以前常给各位解释这个道理，你看看，你觉得到人生来走这一趟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把它回想想一想，你会觉得真的好快。这里面年纪跟我相仿一点的，或者接近我这个年纪的人，你比较会有这种感觉，就是很快，而且感觉都从小一直到今天为止，都恍如昨天的事，不止昨天，好像前一个小时而已，就这样。所以如梦如幻。如幻梦，就是这样，它就是这么快。所以你要体验人生像一趟旅行，所以人生如旅，人生如戏，像一出戏，人生就好像坐在那个地方，这个打个瞌睡，做了一个梦一样，就是这件事情。我们一下子一刹那之间就过去了，但这些东西是什么？这些东西都只不过是透过你的般若去回应这些种种的因缘法。如果你执着在这些因缘法里头，那就会像什么？像你来演一出戏，演完了以后，这出戏演完了，却穿着戏袍，却又称自己就戏里头的那个名字。你有没有觉得，如果你上台去演戏，演完了以后，我很喜欢你去参这样子的一个公案，你去演一出戏，或者演一个话剧，话剧里头有一个角色你在演，也许这个角色啊，你称他叫什么，穿他的衣服，你在演完了以后，你回家还是认为自己就是那个角色，还是在穿那件衣服，一路上大家都看了。如果演古装戏，麻烦才大呢。你演了个包公，你以为自己是包公，然后穿着包公的衣服，化着包公的妆，你看是不是很荒唐呢？没有，演一出戏演完了，那是不是戏跟我们的本体的世界没有关系呢？有，你演这出戏演完了，那出戏演完了，你的演技会进步。演完了以后，你在演的时候要演得好，对这出戏而言，你要演得好。但演完了拍拍手下来，连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都说，哎呀，你实在演得真好啊，是演技进步了，不是你演的那出戏的穿的那些戏码，那些东西你带着走了。但是如果你还穿着那些演戏的衣服，还以为呢，那么你就继续演下去，那就叫轮回。所以大般若经呢，它就是这么大的一部经，是从头到尾一直在叮咛，一直在给你提醒这件事情。他不是告诉我们人生的这一个你要演的这出戏不重要，但是他告诉你这出戏你要好好演，要演 照正法来演，而且要相应一切。什么相应？你要跟佛法相应，你要演一个慈悲，演一个能够真正啊，能够这个慈济一切有情众生，你愿意跟一切有情众生能够生活得好，然后不管你怎么遭遇怎么样，你的心仍然还是能够保持欢喜，而最后你拍拍手回家，你只知道这我演完了。然后如果你以为就是一直都是你所演的那个的话，那么你就会再轮回下去了。那么所以胜利瑜伽品，为什么把胜义跟瑜伽两个放在一起呢？是因为胜义地，也就是第一义地的部分，也就是般若的部分，跟我们现实生活里头林林种种的东西，这两个是联合在，是融合在一起。我们又是在这个地方同时去看到那个，所以当我们能够见性，见到这个空性，这个摩诃般若，然后这个般若本身又能够觉照我们生活的时候，我们的人生就开始活得啊有比较多的欢喜，而且这个部分做得越好，我们的欢喜就越多啊，我们的欢喜不止越多，我们的障碍也相对减少，也就离垢。所以欢喜地、离过地、离垢地，离垢也就慢慢就好了。然后我们慢慢，我们感觉我们的人生开始发光，我的生活活得欢喜的多了，我的正向的东西也多了，那是发光，就发光地。嗯，那么这个接下去就是宴会地，就是因为我们开始啊，是能够让我们的更多的烦恼，我们把它转成为我们的智慧，而且我们。啊，它像火焰一样，能够烧掉更多的烦恼，让我们的生活更欢喜，啊，让我们生活更觉得丰富，更圆融。然后，就是南圣地，也就是我的心进入殊胜安定的禅定，我的生活中常常都是安定的，啊，然后现前地，所以这前面的六地就是达到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核心课题呀。啊，所以就在你的生活当中必须要去学习这些东西，你去看吧。如果你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用一种有敌意的憎恨的角度去看周边的人，我们就会造很多的恶业，我们也会生活在很多的困境、痛苦、敌意之中，甚至于产生更多的愤怒，产生更多的摩擦，所以我们很痛苦。我们有严重的时候，像啊，到了无间地狱。无间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从不间断，第二个是连一点点喘息的空间都没有，那就很痛苦了。所以我们看清楚，如果我们一直被周边的这些对价利害关系，这些贪嗔痴慢疑的东西绑得很紧的时候，我们一直被这个东西牵着鼻子走，我们事实上活得很辛苦、很痛苦、很困顿。那我们就必须是能够看清楚，如果我能够在人间这个地方，不管我所碰到的事情是什么，我都能够开心的生活，而且能以慈悲心去注意的话，啊，他以慈悲心去生活的时候，这个人的生活的欢喜就会增加，啊，能够如此的时候，智慧也就能开展，啊，所以这个说，我们过去你一定看到，啊，在这个经典里头，好多个地方你都可以看得到，啊，就是谈到这个虚空有尽。可是自己的悲怨却无尽啊！虚空是指现象界分子的世界，它有一个尽头，可是这个悲怨永远无尽，因为它是跟本体世界永恒存在的，是在一起的啊！圣严法师特别提的这两个句，你应该等于在为我们说法一样。那么所以圣欲跟瑜伽就结合在一起啊，圣意的部分啊 是空性，它是永恒存在，是和谐的，是一个般若。那么与解就是相应，它相应到我们的世间、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修行里头，我们表现出来。所以我们来看看佛告善现，我说一切法平等性为清净法。我们来人间生活，不管你的行业是什么，不管你是职位是怎么样，不管你的社经地位如何，不管你所碰到的身体的健康强壮的情形都不一样，但是虽然是不一样，但是你要注意到每一个人都值得尊重，不只值得尊重，我们也看每一个自己，每一个人自己也要觉得自己就是唯一的独特的，他是绚烂的在开这个生命之花，只要是开每一朵都一样，不是形状一样，而是开的喜乐都一样。所以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家庭都不一样，说真的每一天所碰到的生活的挑战难题通通都不一样，这里面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但是你在接受挑战的时候，你的心你能有一种欢喜心来面对它，而且设法我可以解决的我来解决，我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我可以接纳它，我可以宽容它，每一个人都用智慧去面对他每一个自己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在他不同的生命中感受到那一份喜乐，都是在的，都是有的。所以而且每一个人虽然不同，但是在佛的面前都是平等的。我们是我们的文化是为了要教一个人，你读书千万不要读后面，你要读前面，而且要读就读前三名，不读前三名实在很丢脸。你是先给他这一条线把他绑住以后，所以除了前三名有价值之外，第四名以后就通通受伤了。啊，这个东西就我们被这个东西困住叫无名，我们不懂得平等法。其实这30个孩子、29个孩子，每一个人都不相同。每一个人都是一朵花，每一个人通通都都应该在不同的这个里面开启了他这个生命之花，相应叫瑜伽。好，我顺便给大家解释一下，相应以及在瑜伽师地论里头，你可以看得到哈，相应你的时候他怎么讲？他说哈，进行离果机啊，5个字，与进相应啊，那么与行相应。以理相应，以果相应，与机相应啊，进行离果机5个字啊，进就是环境那个进，前进那个进。你想，你的智慧啊，你的般若是不是跟你的前进相应？一个人来跟我讲，老师，我是不是真的要跟他离婚了？我说你得想清楚啊，离婚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说对方真的是。有虐待狂的，有严重的可能会啊会杀人的，就是严重的这疾病的，那当然你要考虑这个问题，生命危险，你要成就一个家庭有困难，你只是越看越讨厌，你就要离开他。他说我不没有都不是，他也不是有什么大了不起，就是我看到他就越看越讨厌。我说那是因为你的眼睛的问题，因为你的眼睛每天都是看到那个他，你怎么看都看到他讨厌的那一点，他好的那点你都没有看到。你回去去想想看，如果你不改变你自己，你以后这个人他吸引了你这个习气，你跟这个人离婚了，那你以后也接受，你那个痛苦就发生在你的你跟同事的观念上。我只要看到我那个同事，我一看我就发火，我只要看到我那个主管，我就很想给他2巴掌。哎，那时候换你要跟要开除老板了啊！所以你的眼睛你要注意，因为你一直执着在那里，被条链子被那个东西困住。我们是很了解的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会被这些困住。我们觉得我的社经机会低，所以我觉得很没有用，同学会我也不敢参加，什么东西这样子的人怎么会欢喜呢？连欢喜地都爬不上来， 可是学了佛就不一样。哦，你哪拿博士是不是？是，哇，就国小毕业。可是我这个国小毕业跟你那个博士是平等，拿的钱不平等，但是心平等，是不是？哪里平等？你去看吧。你吃饭的时候好吃不好吃，我吃饭的时候也好吃不好，我搞不好我吃饭了、消化的情形比你的博士消化的还好一点呢。所以问题是你去看看吧，博士跟国小毕业同样看到今天晚上的月亮是一样的欢喜。有人就讲老师不一样啊，每个月拿的钱不一样，这差很多，拿多一点就要去多做一点事，少拿一点也是做另外一种事，也是多做一点事，就是这样子。你把它变成有高下分别的时候，起的不平等心，麻烦才开始来。我们并不是要把自己变成共高我相，说我跟你平等，不是，是我们要看清楚平等心这件事情是我们人生里头很重要的。所以我说一切法平等性为清净法，因为你平等性来看的时候就清净，你不觉得吗？有时我实在是哈，郑老师是很有意思的。我看起来啊，一块玻璃啊跟一块珠宝其实差别不大，我知道它是玻璃，它可能叫珠宝，但是说真的，把玻璃切割得很漂亮的时候，我也分不出来，我也不需要去分别。你觉得在我看来，一个老年人的皮肤哈、跟一个这个20岁左右的人哈、那样子的这个又蓬又嫩的这种肌肤哈、蹦蹦砰砰的，就跟那个包包的哈、在我看起来各有美。你去看那老人家的那个线条里头，他也有美。问题是你这个眼睛把自己教坏了，才变成说这个不好看，那个不好看，所以这个必须要去打那个叫什么肉毒杆菌才可以。为什么这么辛苦呢？你这一打下去变成不协调了，你本来应该有那个年龄的风华，竟然就失掉那个年龄的风华。佛看了才觉得这个人有一点点想不通，是不是？我给你美你竟然不要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去看吧，头发掉的人亮亮的也很美，为什么你不觉得他美呢？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头发都掉光了，他才40几岁就掉光了。我问他说，你是头发都掉光了才决心学佛是不是？他说你猜对了，老师你猜对了。反正我这个也剃起来那个亮度跟出家还差不了多少，所以我现在很虔心的学佛。虽然我没有出家，但是我的心真是好认真的在学。我说你很有意思，你很懂，你看着吧。在我们的生命世界里头，你把它看来这个清净哈，圣义地中的无分别无序论，没有分别，没有高下，没有什么东西。问题是你只要自在，那就是安定，只要能清净就好。一切因生明智啊，那么入觉，你有了因生这些东西，你要达到那个啊，这个所谓的圣义之路啊，圣义一切之路，路就觉了。如是因何啊，我当圆满一切法。当发无量光明，遍照十方无边世界，随诸有情。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的相应，我刚刚讲的必须在境里头相应，在行里头相应，在理体里头相应，在果报里头，我们跟果报相应，我们跟机就是时间机缘去相应。所以我们随时随地恰到好处的去做相应，恰到好处的去生活，就是这个样子啊。同样过一个年，有钱人也可以过得很好，没有钱的人一样可以过得很好。那当然，如果说 像我刚好你碰到了说，我今天看了说有一位女士把她的妈妈接回家去过年，然后结果她还心脏麻痹死掉了，然后她妈妈她是坐在轮椅上的，根本也不能下来，就饿死了。嗯，你碰到是这个样子，可是碰完了以后碰到这种事情，当然我们毕竟会产生了这个啊同情啊这个同理之心。嗯，这样子的事例其实并不多，但是即使碰到这件事情，我们平常生活当中，我们要修炼一种，当别人帮我们哭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因为被他哭自己也哭了。问题在自己，你听得懂这句话吗？你应该感谢他哭，而且安慰他不要哭，因为这是碰到的机缘，不能放下他。如果你不能放下他，那你就会再来。这就是佛一直在讲的轮回的原因，就是在这个地方了。我跟各位讲，有些人在碰到难题的时候，他还是会让自己过得好一点，他对他的子女，对周边的人，他还是保持着欢喜心，这样人是有修行的，他已经踏上十地菩萨的欢喜地了。不管别人怎么样看我们，不管我们的记忆如何，这件事情很重要。我以前好像给各位谈过，我觉得我的这个态度，我觉得是从我母亲那里学来的。我母亲就常常告诉我们这个事情，没钱也是要好好啊过年，有钱也是要欢欢喜喜过年，都要爱欢喜，就是这样。有钱也要过一个节，没有钱也要过一个节，有钱好日子也要过一个好日子，欢喜。今天碰到的是窘困，你也是要过一个欢喜的日子。所以我总是觉得这个老人家的耳提面命，我总觉得记得这样子的话，了钱都真惨啊，要如果油头甲面也不了过较济啊，你去做一点生意失败了，你做完了已经亏本，亏得很厉害了，了钱都真凄惨啊，你如果油头甲面也不了过较济，这样你可以听得懂的。是你这个风台做这么大，厝顶压了了啊，都真凄惨啊，你还过油头甲面也不了过较济，所以他是这样子的人。生命世界里头的欢喜地是人生很宝贵的一个观念，你能够踏上十地以后的第一地，其他的都比较好办，因为你踏上十地以后就已经差不多啊，这个胜于一切啊，一定已经胜于一切，这个地方你已经开始领会，而且也开始在实践它了，你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已经开始在发了，开始在发起来，否则你不容易有那个欢喜，不容易。有一年过中秋节，他说早上九点多跟我们讲，今年我们不买中秋月饼。他没有，不是给我们抱怨，也不是在我们的面前讲你爸爸真没有用，也没有赚到几个钱，我们今年不能买中秋月饼了。他不是讲这种话，他说今年我们不买。那我们没有中秋月饼了，他说我们自己做，然后弄了米磨过番薯和起来，到了三点多的时候，黑姑娘干嘛，我家那么多小孩子，这一个一个的那个番薯饼都做好了。那个番薯饼很简单，就是那一点点米跟番薯和在一起， 然后煎起来的，就是这样。要煎之前，我记得我妹妹还问，她说妈不像哦，怎么会像呢？还好她问她为什么不像，她说人家卖的那个月饼上面有盖章，我们的没有哦。他说好，拿了两毛钱给我，叫我去买那个昂足钩，就是做糕的那个昂足钩。我回来的时候，那个用番薯刻的章都刻好了，每一个小朋友各刻一个章，有的刻圆的，有的刻 四方形的，里面图案自己想，都刻好了。我妈妈也不识字，看是什么也不知道，无所谓，大家刻的。回来就开始盖那个章，盖完了以后，有一个孩子又说了，翻过来背面磕，屁股那边可不可以盖？他说可以，所以背过来通通都又盖过，然后才开始煎。啊，到了晚上的时候，哇，我们的饼也很好吃，啊，跟大伙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也有饼，我们这个饼跟你不一样，我们是两边都有盖章的。可是我永远，我觉得我的中秋节最快乐的中秋节的记忆是这一块，但是他可以给我们讲的很悲惨的方式，说赚钱做生意做得很怎么样，几乎三餐不济，他可以强调这个，但他不是，他却用这个。所以我把这个故事讲过了，以前演讲讲过了。三重有一位太太，她灵感来了，她就煎番薯饼在卖。有一次我到三重去演讲，他提了那个番薯饼来给我，他说老师，番薯饼的生意是从你的演讲那里来的，不晓得是不是郑妈妈的番薯饼，不过我拿来给你看看。我说嗯，不管怎么样都叫番薯饼，